弟兄姐妹你们好，跟你们分享一个题目是都可以说的祷告是吧。我很感谢你啊，你们在读经的时候啊，其实读今天读的经文不是我讲的经文，但是跟我讲的经文有个联系的，所以也是好啊。你们刚刚念的是马太福音里面的祷告哈。啊，这是我今天的经文。但是你们刚刚念的经文其实也是很好，因为其实整本圣经里面这个福音书里面就是两处记载关于主导问。第一个就是你们刚刚念的马太福音第六章的时间，讲到这个耶稣叫他们祷告不要太长，不要啰啰嗦嗦唠叨叨，也不要好像给人看见，要暗暗的去做哈。耶稣也讲到主导就是这个内容里面啊，其实里面有一句说话是很奇怪的，你们有留意到或者我们可以看一看哈，可以拨回去看到吗？
可以。
对，那这个是主导文快要结束的时候是你们对第八节看到吗？你们不可效法他们，因为你们没有祈求以先，你们所遂用的，你们的父早已知道。这段说很有趣了，既然是神已经知道，你祷告来做什么？很多人是研究这个说法是什么意思。我就今天跟你们分享这个信息，跟这个很有关系的。因为其实为什么要祷告？是不是神不知道呢？有些人祷告很详细了，神你明天早上七点钟要我起来，七点十分保守我做这个，每一个行程跟神已经讲好了，好像神不知道你要替他做主一样的。好，这个是为什么要详细，这样详细不是不好，但是你看见其实祷告是什么意思。好好，那我看看今天的经文啊，今天经文是十一章一到十三节，我想分开三段三组的人哈。第一组是蒜牛那边先念第一到四节，然后第二段是你们这里哈第五到十节，然后我念第三段最短的哈，我没有气了，所以你们要转最短。你们先念一段，就是一到四节哈。好，好，另外第五到第十节，
耶稣又说，你们中有没有一个朋友半夜到他那里去说，朋友请借给我三个饼，因为我有一个朋友行路来到我这里，我没有什么在台上，他能带我给他说，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闭，孩子的也卧在床上，我不理睬给你，我告诉你，非不因他是朋友才理他，但因他情此迫切的祈求，就立起来照他所需用的给他。我又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洗澡就叩门就给你们开门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的就能开门。
谢谢。第十一节，你们中间做父亲的，需要儿子来求饼，反给他石头呢？求鱼，反拿蛇当鱼给他呢？求鸡蛋，反给他蟹子呢？你们虽然不好，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何况天父，岂不更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今天跟大家分享这段经文分三处啊， 你要拿地基的很容易记下来。三点，这个三点不单是三点 three points， 这是三个点呢、啊。第一个就是一到四节关于祷告的重点，祷告里面内容最重要的是什么重点？第二个就是第五到十节，祷告的起点，就是讲到祷告的态度。你要祷告的时候要知道用什么态度，所以祷告的起点先讲这个重点，还讲这个起点。最后第十一到十三节讲到祷告的终点 destination， 最终的目的是什么。没有分享这三段经文啊，以前呢先问问大家哈，有些人信了耶稣以后，回了教会以后，他也不太祷告。有些人他祷告，你就问为什么有些人会祷告，有些人不祷告呢？我去访问一些不太愿祷告的人，他们一向都是有这几个原因的。有些说祷告有用吗？有效吗？神真的可以做这个事情吗？神愿不愿意做这个事情？或者是神期望我 DIY， 你叫什么叫 DIY？ Do it yourself， 现在很流行啊 DIY 啊，什么都是 DIY 的。有些不祷告的人就是我祷告以后根本没有分别，神其实对我的祷告他有没有听，他在意吗？有些说祷告值得吗？值得我花时间去做这个事情吗？反正也没有什么果效，干脆不祷告了。一般人都是有这个心态来否定他要去祷告。有些跟说祷告是什么传道人牧师的责任嘛？啊，有一段说话在使徒行传第六章里面是最被人误解的祷经文。他彼得就说：“哎呀，我们不要去派这个饭菜给这个寡妇，我们就是要祷告传道为重，是吧？”所以有些人说：“哦，祷告是牧师的事情，不关我们的事情，是吗？”好，为什么有些人祷告呢？有些人刚刚讲到，有些人不祷告，但是有些人是祷告的，为什么很祷告了？这个人，我这是真的事实，不是造出来的哈，是有些人是这样的。有些人是祷告是要神给他中彩票，买这个彩票，然后他说我中了彩票，我这个把钱送给教会，我说这教会不用你的钱了。他有一天跟我这样讲，他说祷告完全没有效，神没有允许我中彩票啊。有些人说祷告就是哎呀，都是从小念书的时候学校都是有主祷文嘛，所以习惯了祷告，也是他觉得祷告是一个规定一个祷告的一个习惯。有些人说祷告就是解决我的问题吗？我有问题了，我生病了要祷告啊，我跟家人的关系不好了要祷告啦，我明天要找工作去 interview 了，我要祷告啊，很多哈、啊，有些是来求这个赦免，有些是我要做一个好些基督徒，好像个道德上这个衡量一样。有很多人祷告就是受伤了，无论是心理受伤还是肉体受伤，祷告就好像一个 bandaid， 这个胶布捏一捏治疗一下。有些人祷告是哎呀，我好像是现在最近好像这个没有灵修哈，所以我祷告陪灵一下哈，所以去这个加西夏令会啊，我祷告比平常多啊，每天三次四次啊，所以在一个特定的时间里面他们去祷告是有一定的目的。有些人说哎呀祷告好，祷告就是啊，我告诉你一个秘密，以前我也试过的，这个是不是女朋友，所以拿这个签牙签啊，有些长有些短的，最长的就是这个哈、啊、先祷告然后就抽出来，这就是神给的，我有这样子，你们不知道有没有试这个事情啊。所以很多人祷告也太有不同的原因的，无论你是祷告或者是不祷告。其实在这里我想跟大家分享，我在这里发掘三样的点，刚跟大家讲过，在这个 路加福音的事情跟马太有些不同的次序不同，它里面重点有些不同啊。开始的时候都是耶稣在这个地方祷告，其实他们门徒看惯他祷告，耶稣常常退下去，他耶稣有一个很奇怪的习惯，每逢他做了一个很大的事情以后很受欢迎的时候，他不是想去台上领奖的，他就退去祷告。有一趟他们看见祷告，原来他们的门徒说，求你叫我们祷告，就像约翰教导他们门徒那样。耶稣就劝他说，你们祷告是这样。马太福音的主导文是以前讲了一段说话，但是路加先讲这个主导文，然后再讲下面的话。我们先看看这个主导文，就是祷告的第一点重点。祷告的重点是什么呢？耶稣教我们祷告要看清楚你的对象是谁。第一，就是耶稣先从他自己的榜样看见他随时常常的祷告，他的频率是很高，所以门徒看见这祷告，他说，哎呀，难怪他那么有能力讲道，难怪他可以赶鬼，难怪他可以治病啊！这耶稣的榜样就是祷告的频率里面就是能看出来。然后他们看见耶稣其实很多时候他有重大的事情他先去祷告，所以耶稣这个倚靠神的榜样也是这样走出来。耶稣不断的祷告的时候啊，其实他也是去让他们看见他祷告是好像练习一样的，常常去做，好像练球一样，练很多的技术一样，不断去做，然后他说做得很纯熟的一样。但是最重要，耶稣在这个主导文里面，在一到四节里面就教他们去，第一要认清楚你的对象是谁，是天父。这里说到我们在天上的父，这是耶稣自己的很重要确定他自己身份的一个提醒，因为你知道天上的是他的父亲，是一个供应所有他创造万物的一个神，他也是在天上掌握最有权柄的一位。所以耶稣认清楚这个对象以后，他祷告就有能力。他也叫我们，你祷告时你知道你的对象是谁，知道他对象是这么这个厉害的人物的时候，这个神物不是人物哈，他就说愿你的名被尊为圣。这是什么意思啊？就是让神的名传扬在地上。其实我们每一天过的生活，我们的祷告的重点就是我们这活出我们的祷告在我们生命里面。每一天你过的生活，有人家看见你有没有说你的神真是好，真是伟大，愿人尊你的名为圣，愿你的国降临。他的国还没有完全降临。你念这个马可福音第一章的时候，耶稣一开始最重要的说，他说什么？天过近了，你们应当悔改。所以天国到了没有啊？好像到了，还没有完全到。在什么地方到了？天国照一些相信耶稣的说话，遵从他说话的人，天国在他们里面。但是耶稣还没有完全的控制这个世界，所以这个天国好像到了，也没有完全到了，就是这个意思哈。但是耶稣叫他们去祷告的时候，就是要神改变一些人的心，让他们都遵从耶稣的教训，神的国就在他们中间，好像临到。愿你的旨意行在地上，如同行在天上。天上神的旨意可见了，神是胜过所有一切，所有受造之物都降在他的权力以下。但是我们看今天的世界，好像不是这样，好像不是这样。 你相信你的天父仍然是掌控这个世上所有权柄吗？你相信吗？以前有一首儿歌是很好的，就是《天父世界》，唱过没有？非常好的。你看是儿歌，它是里面的神曲很深奥的。他说好像这个世界好像被罪恶所控制，但是天父仍然掌握哈。我前两个礼拜在教会讲了，我讲的这个比喻哈，你们有看打球的哈 ？Edmonton Oilers 有没有看的？你们没有看的？看哈，打球哈，打球就是啊，他是比赛缺赛的时候啊，是七场里面最四场里面能够胜负就可以得胜了，是吧？知道吗？所以。在打球的时候啊，假如我们看球的时候他输了第一场，输了第二场，输了第三场以后啊，我们都觉得很好像是这个很担心一样的。但是后来他连续赢了最后四场，然后他赢了。但是你当时看的时候啊，你是提心吊胆，你心脏病也下出来。但是假如这个赛果已经完结了，有一些绿影给你看，那你看的时候，第一场输了没有关系，第二场输也没有关系，第三场也没有关系，因为你知道最后四场都赢了。我们天父掌握的是这些，你今天可能经历的是什么？第一场、第二场、第三场，你相信最后四场神会替你赢回来吗？这就是我们在祷告里面一个很重要的一个重点，知道我们天父会这样给我们胜利。你发觉主导文里面先讲神的心意，后讲人的需要，你有发觉吗？无论马太福音跟这个路加福音都是这样，他没有叫耶稣，没有叫他们一开口的父啊给我今天的饮食，没有，先遵从上帝天父的名，然后愿他的旨意行在，然后再求自己的饮食，天天赐给我们，赦免我们的罪，这我们能不知道？所以人的要求在神的旨意以下是非常低位的一个地位啊！不是神不看重我们的要求，但是耶稣在这个马太福音第六章也讲到，你们不要为明天忧虑，因为你们是神宝贝所创造的人类，他连小鸟他要照顾，不他哪会不照顾你？所以你一去求这个个人的需要为首要的时候，你的祷告就没有意思了。这个东西需要求，但不是最重要，最重要先去求神的国，这个东西都会加给你们。所以在这里我们看见祷告的重点不是先求自己的好处，先求他的果。耶稣在那一段经文里面，你们记得吗？他讲到你们不用为明天忧虑。其实他耶稣这个教导不是叫我们不计划生命，不计划生活。有些人拿这段经文说，哎呀，耶稣叫我们不用忧虑，我不计划也不做什么，我就带着自己凭信心去就够过活就可以了。耶稣绝对没有这个意思。那段经文耶稣重点是什么呢？他重点是你们是神按照神的形象做的最宝贵的人类，所以你们心里面最注重的东西不但是饮食身外的事情，乃是上帝的旨意。不然你跟动物没有一分别，动物最关注什么？可以吃，可以什么好，就是这样。但是人类假如跟动物所关注都是吃喝最重要的时候，我们就枉费了天父创造我们最大的心愿，就是让人去体察神的旨意，去按照的旨意去做事情。这是第一个一到四节祷告的重点。第二讲到祷告的起点，就是他的态度的问题。我们看看以下的经文，这里讲到有一个人，他有朋友来到， 然后他要拿些东西招待他，他自己不会弄是什么，他要去求一个朋友去接他三个饼。他的原因是什么？我这个朋友要走路很远来的，我没有做什么东西给他摆赏。第七节，那个被要求的人他怎么回答说了，不要搅扰我，门已经关闭，孩子们也同我在床上了，我不能起来给你。你看这新闻有什么觉得不同吗？有这么奇怪吗？以前人住的地方不像我们将来的这么多的大的空间的啊，中国来的可能也知道，你坐很小的地方啊，你睡的地方跟你弄饭的地方可能都是在同一处的。所以这个人要起来弄饼给他，他的孩子不用睡了，因为可能他灶头可能就在那个睡的床旁边，你要他起来，他说我已经跟孩子都睡觉了，你还要我起来弄这个饼给你，麻烦死了，所以不理他了。但是第八节怎么说？我告诉你们，虽不因他是朋友给来给他，但依他情辞迫切的辞求，就必起来照他所睡用的给他。这个态度就是不放弃，这个人就是赖着皮，你给我啦，你给我啦，你给我啦，我的朋友来没有东西给他吃。所以这个人总管是他很不方便的，他也起来跟他做弄这个饼给他。上帝是怎么样的神？上帝当然比这个人还要好多很多了。你不断地向他求的时候，他哪会不应允你的祷告呢？但是我们知道应允祷告应允什么，待会我们讲啊。所以第九节他用这个故事来鼓励人祷告的这个起点，就是他的态度。你最起码的态度就是不断求，不断求，一次两次三次四次，直到这个能够应允为止。他这样说，我告诉你们，你们祈求就给你们，寻找就寻见，叩门就给你们开门啊。这听起来很是很容易一样的啊，因为凡祈求的就得着，寻找的就寻见，叩门的就给他开门。神一定应允你的祷告。很多人说，你说真说假，我祷告三十年很多东西还没有应允呢。你一定这样想的，你不这样讲你说撒谎啊。但是我正就跟你解释这个事情啊，你都知道耶稣没有撒谎。因为这里耶稣讲的给他寻找给他开门的东西是什么，以下就给你答案。第五到十节讲到祷告的态度的起点，就是不断求，不断求就一定有了。但是有些什么呢？跟着来，第十一到十三节是最难解释的一段，因为这里解释祷告的终点，最终的目的是什么。讲完以后，我希望弟兄姐妹你对祷告一个不同的态度。先来解释第十一十二节，其实十二节这个鸡蛋这个翻译不对，这个原文不是鸡蛋，是蛋，不一定是鸡，他放了个鸡上去啊。我要跟你解释这三样东西为什么是这样，耶稣这样讲，因为你不是中东人，新东人的背景你根本不明白。你还记得耶稣在旷野受试探的时候，魔鬼第一个试探是什么？把这个石头变作馒头哈，你们是馒头。其实中东犹太人他们吃的饼啊，跟我们的馒头是不像，我们馒头是白的黄的哈，他的这个饼啊，我不知道好像烤焦了这个饼还一样啊，它是深灰色的，是这干干的，是什么这个啊，所以它看起来啊好像石头一样的。你看去外面的石头深灰色的，好像烤焦，有些黑黑，有些红红的灰棕色的那个颜色，所以这个石头跟面包来说是很相似的事情。所以撒旦去试探耶稣的时候啊，是很有意思的。哎，你这么有能力，你是神的儿子吗？你把这个石头变作面包，差不多 随时可以做出来。那这里讲到就是这样，这里讲到三年的宗师都是一个以假乱真的一个情况，因为在中东犹太人吃的饼跟这个石头是很相似的，所以耶稣就说你们尚且不好啊，你这样做父亲的儿子来求你，一定给他最好的东西的，你不会把这个石头这个搞乱的给当饼给他的是吧？虽然他们看来很相似，你绝对不会这样做的。这个牙齿吃崩咬崩了怎么算怎么办啊？第二就是求鱼反给蛇当鱼给他，这个你明白吗？犹太人有个习惯，他吃这个鱼啊是一定有轮的，他的旧约里面的摩西的律法里面写明的，没有轮的鱼不吃的，不洁净的食物是吧？知道啊？那很多鱼是没有鳞的，我们华人是很喜欢吃这个这个鳗鱼啊是吧？黄鳝啊，广东人吃白鳝啊都是鳝鱼，就是没有鳞的，其实他们看上去好像蛇一样的滑来滑去。所以耶稣就是用这个比喻，哎，你们要吃鱼，这个好像蛇的东西其实也是鱼，但是它不是鱼啊，不是你们要的鱼啊，你做父亲一定不会把这个东西给你的儿子，因为不是好的东西嘛。看上去好像鱼一样的蛇，他是要讲这个我们的鳗鱼的事情哈。第三个是最难解释，第三个是求蛋，不是鸡蛋哈，白给他蝎子，蝎子是什么？蝎子是有毒的啊。那么时候他们犹太人的小孩子有一个很普遍的习惯，他们小孩子要找些随便做找些外快哈，他就是有些的鸟胆呢，或者是大的鸵鸟什么，他把这个蛋放下来，就是在山洞里面，就在这个山洞里面就放下来。所以小孩子去捡这个胆的时候，就拿去卖，可以卖个钱的，找些外快。但是鞋子呢，你有没有看见鞋子？它两个这个钱呢、啊，它很大的这个时候啊，它在山洞里面黑黑的时候啊，你一看看不清楚，好像蛋一样的模样，是圆圆的啊。你看见这个图片，你知道。所以小孩子去捡这个蛋，以为是蛋的时候啊，就捡那个鞋子给它咬上了。所以耶稣用这个比喻说：“哎呀，你们做父亲的，你不会把这个鞋子给当这个蛋给他们吧？啊，小孩子要蛋，但是他给一个鞋子弄上了，你们做父亲一定不会这样。啊，这个你看图画你看得见，因为鞋子两个钱的这个旁边啊，好像鸡蛋一样的这个圆圆的事情啊，所以他们看的好像蛋，就去捡，就给他咬上了。”第十一页第十二节两节都是讲同一个事情，相信耶稣的人是神的儿女，所以神一定将最好的东西给你们，不会给一些不好的东西。两样对比东西很相似的，但一个是有害，一个是有益的，神绝对不会将有害给你们，相信吗？我们都是点头相信。那么解释第九节，你们祈求给你们，寻走寻见，叩门给你们开门。为什么耶稣这样肯定的这样说了？因为十三节给你们答案，你们虽然不好，你们做父亲的尚且知道拿好东西给儿女，就是以上所讲的东西，父亲一定是给饼给鱼给蛋给儿子的，不会给其他的三样东西的是吧？所以是最好的吗？什么是最好啊？何况天父，人的父亲跟天父相比没有的比了，天父当然还要好，还要好给你什么？岂不将圣灵给求他的人吗？弟兄姐妹，你知道吗？原来你祷告的重点是得做圣灵，不是得做彩票，
不是得着生机的机会，这个是可能是发生的，不是得着健康平安薪水高。原来你的祈求最终的目的是让神的灵充满你，我没有造出来，这是耶稣说的。难怪耶稣这么肯定，这么有信心说你求他已经给你。所以耶稣其实讲到什么呢？他讲到你们祷告的时候，对象要准，态度要准，你要求的东西要准，准确。耶稣的弟弟雅各在新约的雅各书写了，你们求也得不着，因为是妄求。神啊，你最好给我明年发达，赚个一两千万，最好不用工作，这个钞票就滚进来，我以后就不用担心了啊。这是最好吗？有钞票是好的，我没有说钞票不好，但是神给我们的圣灵原来是最好的。难怪马太福音耶稣讲，你们没有，你们还没有求的时候，神已经知道要求什么了。那有些人问，那还拿祷告会做啥？神就知道我求什么了。一来祷告会，你在家里祷告，最终的目的是要让神改变你。因为当圣灵进入你的心的时候，神赐给你圣灵的时候，你的心的想法跟神的想法慢慢的一致。你听得懂我说什么吗？很多人来教会有自己的个人的目的的，这不是一个坏事啊。我来要求神给我平安，我来是有结交更多朋友给我帮助，但这是初步跟随耶稣的状况啊。你来教会一段时间的时候啊，你应该学会跟神的心意同步。当我祷告，不断祷告的时候，神就慢慢让他看见，让你看见他的心意，然后慢慢让你的心跟他的心联系起来，然后你就慢慢看见神所关注的东西是你关注的东西。我们刚刚开始的时候，我们关注的是什么？个人的利益，个人的好处。但是慢慢你祷告的时候，你知道神的心意是什么？希望万人得救，不愿一人沉沦。那我们的生命跟这个配合吗？原来祷告是神渴望我们去亲近他，他要改造我们这个渠道。有一个牧师讲得很好，他说假如你不想被神改变，你不要来祷告。因为假如你祷告祷告祷告的时候，神一定改变你，神就让你的心意跟他的心意配合。我不是说我们祷告不用为朋友为牧师为目前的困境困难祷告，不是这样说。但是我说你祷告的时候，假如你得到神给你的圣灵的时候，圣灵会叫你，你的重点放在哪里，你起点在哪里，你终点在哪里，这是一个很大的功课。这是耶稣在路加福音里面给我们一个祷告，一个很好一个榜样。他在世的一生，他完全没有活出一点为自己筹算的生命。耶稣来这个世上就是要完成父神给他的使命，所以他经常向父神祷告的时候，纵使他经过很多的试探。很多人以为耶稣试探是一趟，路加福音第四章、马太第四章啊、马可第一章记载耶稣的试探，三个试探啊。但是你有看清楚吗？圣经接着说，魔鬼暂时退开去，魔鬼没有放弃继续试探耶稣。那一趟是第一次，还有陆续来的。耶稣怎么能够胜过这些试探，完成他神给他的使命？他就跟天父常常祷告，明白天父的旨意， 他一生的生命就跟着天父的心意而行。当然我们今天还有很多生活的烦恼不能让我们全然投入，但是其实耶稣教导我们祷告是向着这个方向，是要追寻神的心意。有些人说两夫妻结婚以后越来越像，听过这样说法吗？不是样貌像，很多是很了解的时候像，你祷告长久的时候你会慢慢改变，因为神的心意慢慢就放在你心里，这全是圣灵的工作。难怪说你来祷告吧，你一定得着，不是得着你要的，是得着神给你的生命。让我祷告。天父，谢谢你给我们提醒，祷告是耶稣给我们的榜样，祷告也是我们今天每一个信徒在我们这个属灵的旅程里面一个挑战。我们知道祷告重要，但是我们很多时候提不起劲去祷告，或者是觉得祷告没有力，或者是祷告觉得没有意识。但是神求你怜悯我们中弟兄姐妹，今天下午我们听见耶稣在路加福音的教导，我们很有信心的知道神要把最好的东西赐给我们，就是他自己的圣灵透过祷告改变我们的生命，让我们都是重新立志的，在个人的祷告生活里面，在教会的祷告侍奉里面，在弟兄姐妹的群体的生活里面，让我们认清楚祷告是什么，我们的对象是天父，我们很有信心天父你仍然掌管一切，我们所做所求的一切事情都是为着荣耀你的名。谢谢你给我们这样大的应许，我们这样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，阿门。